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于丹白牧师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再次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凯传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请牧师来跟我们呢分享在创世纪当中的一个人物，就是以撒。以撒呢是雅各的父亲。那在曾经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过以撒的儿子雅各。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关于这个父亲的故事。要来查考的经文呢，就记载在创世纪的第26章。
创世纪26章，创世纪26章开始的时候很特别啊，你发觉好像是作者故意这样说的。怎么说呢？他说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啊，然后这时又有饥荒了。其实啊，假如你是写作的那个人，你就简单嘛，是吧？啊，以撒生活到这个地方有饥荒了就可以了。他好像说，从前亚伯拉罕那时，在亚伯拉罕人生当中有是饥荒，这次他儿子又有饥荒了，好像是呢，你爸爸倒霉，现在轮到你了，以撒轮到你倒霉了，好像是这样说，是吧？那其实呢，作者是要给我们一个比较，亚伯拉罕当初他怎么样面对饥荒，他的儿子怎么样面对饥荒。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在这里呢，就特别的提醒我们的，说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是吧？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说什么？你不要下去埃及，因为从前怎么讲啊？
亚伯
拉罕他饥荒时候呢，亚伯兰那时候是他的名字叫亚伯兰，还没改名啊。12章，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因着饥荒甚大，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要在那里寄居。将近埃及的时候，就对他的妻子撒来怎么说呢？我知道你漂亮啊，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到就会怎么又杀了我，为了得到你，求你要让我存活，你就跟人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呀因你存活。那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就是亚伯拉罕他害怕，因为他老婆长得漂亮，那个地的人看到他老婆这么美，那就想霸占他老婆，那所以呢会想办法害他，杀了他，是不是？
有两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说，假如承认他是我妹子，我就得平安；第二就是我就有存活。平安跟存活呢是两件事情，第一不用死了，是吧？最重要。那这个平安是指什么呢？就不会给人家骚扰他嘛，是吧？整他嘛，最后怎么整死嘛？啊，也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只要说你是我妹子，我就发财了。
啊，有可能吗？
平安嘛。所谓平安，就是很多人来跟他说很尊重的话嘛，就跟他提亲嘛，是吧？那可能是这样。所以呢，亚伯拉罕也不是要保命这么简单了，是保住他的家业了，他本身有的。你看13章嘛，13章他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他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所以呢，他下去的时候可能的也有一些东西他自己的，他要保存。所有他有的，所以说平安的不但只是命，当然是很重要的，他所有的一切可以保住，就是说除了他的命啊，你可以说通啊， 他还把老婆当着他的妹子来保存他其他拥有的东西。
那从这个上面看，那亚伯拉罕也够虚伪的呀。
对，你把你妻子当着妹子来保住你的命，这个人性的软弱，那这个当然是了，是吧？不应该的，有神跟你同在嘛，你不要怕嘛。那但是呢，你为了其他的东西都要保存了，就把你的妻子当着来妹子，信心是真的不够。所以呢，在二十六章比较呢，实施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呢，在生活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对神的同在、神的祝福保守，就产生怀疑，信心软弱。那其实不止亚伯拉罕这样，以撒也是一样啊。圣经也告诉我们，人啊都会这样。所以今天我信耶稣了，耶稣带领我了，耶稣保守我了。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还是会软弱。所以人靠自己走不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义人的路，我们的心里面都没办法闯过生活上面的难处、生死的恐惧。那作者是故意提醒我们，那亚伯拉罕曾经有这个问题，以撒你看看他有什么问题也一样啊。你看上面啊，整个亚伯拉罕当初的那个翻版了，二十六章第二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显现了。神知道他父亲这样，他儿子也可能这样，他显得显现，然后跟他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所以神也知道人的软弱，你不要去了，去到埃及可能跟你爸爸那时候一样了。那为什么这么惨呢？因为你是因为饥荒，你要逃到别人的地方时候，你的生活的主权就没有了，是吧？亚伯拉罕当初就是这样惧怕，神也怕以撒会这样的，所以叫他不要杀了埃及。你可以想象吧，假如你去看那个创世纪那个十二十三章那里，你要看那个经文的层次的发展，那时候的亚伯拉罕妻子撒来啊，年纪一把的，其实是根据我们现代人的观念是个老人家已经是。那你看嘛，那个以撒四十岁娶了那个利百加，他的妻子比那个他的妈妈以撒的妈妈更年轻啊。所以神也顾念，哎呦，你妈妈因为漂亮就给人家追了啊，你亚伯拉罕就怕了啊，你可能你的妻子更有这个可能性，神就保护他。神怎么跟他说呢？你不要去啊，你要我吩咐指示的地方去，你寄居在这地。然后神怎么说？我必与你同在。那这个字就是整章圣经里面的最最重要的主题，就是神与以撒同在。有时候我们问了，什么叫神与我们同在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你要去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凡我教训你们的，教训他们，这圣经耶稣怎么说啊？
我就必与你们同在，
就必与你们同在
到世界的末了。
对，所以什么叫同在呢？有时候我们没办法解释什么叫同在，但是神同在句号不会说神同在等于什么什么，在替你解释。
嗯，
神同在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答案了，没有什么在解释的。神同在你就发财了，神同在你就健康了，神同在你就凡事顺利的。反过来不是，凡事顺利就有神同在了，不是，是吧？
就是您的意思说神同在后面没有什么解释。
对，
没有说神同在，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人顺利，那是不是就神同在？也不是。健康是不是神同在？这个不能来回解释，是吧？
就说刚才你就把这刚才的话消化一下，你也知道圣经里面常常说神同在，就是最后一句句号
就完了，
就完了。你刚才念大使命就像我就成与你们同在，就句号了。他后面不会说有什么解释，说注脚 说明神同在有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到终极了，最大的一个就是神同在了。
那你不明白什么是神同在，你就不知道什么叫 神同在了。神同在生活健康，神同在事业顺利，神同在你就家道丰富，神同在你就脱离死亡，你可以这样说。 但反过来你不能，我发财因为神同在。
哦，不能这样讲。
在梦里我到访哥哥他，在夕阳晚霞照耀下，看到一个十字架，一个古老十字架，我静悄观看着十字架，竟然看不到这滴血痕，我竟前来问主耶稣，你是否把历史改变，主你为我擦流血，血流在那十字架上，为今天看不到木头上暴雪寒流，我心惆怅，主与我同坐在山岗上，借着照耀的晨光自己啊，仍是那古老十字架，亲爱主耶稣对我说，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血流出我身我躯，血痕印在你心上。那天主为我流血，血流在十字架上，从来没有苦感，暴雪中留在我心肠，烙印在我灵之窗。那天主为我流血，血流在十字架上，从来没有苦感，暴雪中留在我心肠，烙印在我灵之窗，生命奔放。
我身体健康等于神同在，那不是，反过来不行了，就是说神同在里面包含了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上面的福气，这种福气里面呢，你没办法一句话两句把它讲完了。譬如说我患了重病没好，但是神与我同在，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能力在这个重病里头还是充满着力量的活下去，就神同在。所以神同在就解释无限的答案在里头的，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在神同在之后再解释是什么叫神同在，所以你只能看案例来知道谁有神同在，那个案例怎么样，谁的个案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案例也不是神同在的最后的答案。所以多看圣经里面有神同在的人生，多知道一点，有一天你面对人生的难处的时候，神同在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我必与你同在，就是这张圣经里面的特别的地方。我赐福给你， 这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定坚固我向你父亲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又要将这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你看他这里说的就是神跟以撒说、我赐福给你，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答应你的爸爸，他的后裔像天空的星这么多，我现在同样答应你。在此点我们也看到神同样的答应雅各，所以神将同一个应许一连三代的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过。这个应许不单只是对当时候的那一代的人说的，而且这个应许是透过连续三代的应许，这个应许呢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最后知道了，就是当中里面有耶稣基督的应许嘛，所以一连三代的应许是有它的含义的。当耶稣的时代，我们跟耶稣争辩关于有没有复活的这个观念啊，耶稣就用这个一连三代的应许来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神这样说的时候，神跟摩西这样说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人的眼中来已经死了。神但是对摩西说的时候，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神，就是现在是这意思。当时候对摩西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死了嘛，所以对、神的应许来说，他们仍然活在神的应许里头的。看下去呢，结果呢，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看到吗、你知道为什么开始的第一节这样说啊？亚伯拉那时候饥荒，他这样做，原来以撒也这样做，
就是他爸爸当初就面临这种情况这么做、他现在也学他爸爸一样。
对对、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的话，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缘故杀我，因为他的容貌俊美，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呢，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看到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在戏玩。这什么叫戏玩呢？就看他就是不是哥哥跟妹妹那种 的态度了。亚比米勒就叫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说这么明白啊，亚比米勒就说，你向我做了什么事呢？民众啊，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情，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占这个人的话，他的妻子的，必定把他治死。这里说什么呢？好像说这个亚比米勒还是人还不错，是吧？
对啊，我觉得这王挺好的、
但是问题是说，假如你留意念亚比米勒从窗外往外观看的时候，他会看到以撒跟他妻子，什么原因呢？
偷窥啊。
对，
这怎么
对吧？对，这是 你
就差架一望眼镜了。
住在这个大厦，那个以撒就住在旁边，他是王，这个以撒是什么？
就
是灾民嘛，对吧？他怎么可能不住在他住的地方的旁边呢？
对啊，
所以窗外观看的窗外，很可能他找别人的家进去来往外看，对吧？啊，看他的妹在什么时候有机会了，就顺便就找人就把他嫁进去他临时的旅馆了，是吧？所以他说的，他说我们民众险些有人与你妻子同寝呢，险些。你怎么显现？你不就是那个有人吗？是吧？你明白我意思吗？
明白。
他就是那个显现要做的那个人，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呢？ 啊，所以他不要动手啊！啊，王还没有说他不要，你们不能啊！这个王先吧，要跟他睡啊，你们排队啊，这种可能性在里头。所以这个他的危险的程度啊，很严重啊。那为什么这个亚比米勒后来就宣布不能碰他呢？当然也有可能，就像其他的经文的记载，神就跟那个亚比米勒在什么状态之上警告他。亚比米勒为什么他会像对以撒这样好像这么大的恩典这样做呢？
嗯，
就是因为在从前有可能他本人或者说他的前面的王从亚伯拉罕那边有一种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又知道那个亚比米勒就是好像是埃及的法老一样，法老这个是王号，
不是
一定同一个人，但是有可能同一个人。那亚伯拉罕已经死了，那其他的王不用死吗？一直活着吗？那也可能也会死，是吧？同一样的观念就是埃及王这个法老王，我们知道一直到出埃及记还是叫法老王嘛。
对对对，
那是可能不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第一个头号想要以撒的妹子
啊。
然后呢，以撒在那地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的羊群牛群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什么嫉妒他。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花的井，非利士人全都把他塞住了，填满了。这里就是说创世纪二十章提到的那些地方，亚伯拉罕那时候是刚生以撒的时候，二十章刚生以撒，要把夏甲跟以撒玛利把他赶走了啊！那个时候，以撒刚生这个小孩，在二十一章里面记载的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关系呢，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背景。当时候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挖了那个井啊，没人敢碰。那时候亚伯拉罕的实力很强，他五王四王的征战，亚伯拉罕就打赢他们，把他侄儿罗德救回来，最后生了以撒。当代的非利士人背景呢，他们都知道以撒就是很能打的那个家庭的亚伯拉罕的儿子。那所以为什么这里说那时候的以撒在那地啊耕种，注意这个工作，耕种呢特别需要什么土地，是吧？所以呢，他不单只是牧羊，他连地也有了。现在下面的问题来了，他们就把那个亚伯拉罕的井堵住了。老牛知道牛羊也喝水嘛，是吧？喝水是要把井水打上来。这样事情通常呢，有挖地来拿到井水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要耕种，要需要水吧？没下雨的话就要水了，是吧？那通常假如说在有河流的旁边那些地都能耕种，是吧？那些地人家会给你吗？
不会，
不会，很简单，是吧？他们寄居在这个地方，他们给他的地方什么地方知道吗？
肯定都不太好的地方，
不大好的地方，而且根本不能耕种的，是吧？但以撒在这里耕种，不是开玩笑吧，是吧？以撒的这种种地里面挖井，从前他父亲挖的井都给他堵住了，就是说有人整他，让他耕种不成功嘛。不管怎么样，堵住了，以撒就再去挖呗，都不可能种。十六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强盛得多了。”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自搭帐篷，住在那里。
这以撒还挺听话的，要走就走了。
但是你这样走，很多东西都没有，知道吗？
哦、
因为他的耕种嘛，耕、
哦、
好的地，
土地都
不等人家抢了他的耕种嘛、
嗯。
土地是人家你不要给我，我才耕嘛，是吧？耕好了还给你，但是给他欺负得很厉害。
从这一点能够看出，以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哈。牧师，今天我们时间不够了，能不能请您在下一次在节目当中 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以撒的故事。
可惜那年的晚风吹进了我心中，可惜那年的晚风苏醒了我迷梦，我仿佛坐在树梢头与烛光看星空，他对我说你要敬重，精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架路，为我保守前路，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荆棘关头上站，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